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今天纪晓英带大家来到了非常好玩的北陆地区，那我们介绍了富山的美食，我们有介绍到因为它是药都嘛，然后再加上这里呢物产非常的丰饶，所以呢他们就有推出了一个叫做富山的药膳美食，这是很值得来这个地方疗愈一下自己的身心还有肠胃的，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在富山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农渔特产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全日本相当知名的叫做银乌贼。这个银乌贼啊，他就是因为身上充满了很多的发光器，然后呢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啊，他就会发出强烈的那个荧光，所以很多人说它就是海底的萤火虫。那原本这个银乌贼啊，他们是住在非常深海的深海当中，只有到春天的时候它会游到比较浅水的地方产卵，所以呢只有短短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你才可以看到银乌贼所发出的这种蓝色白色闪烁光芒的形象。那这个银乌贼它不止漂亮，据说非常的好吃哦，因为日本人最道地的吃法就是呢把银乌贼煮熟，再沾一些味道微酸的味噌醋一起吃，然后呢煮熟过的银乌贼肉质非常的有弹性，吃起来呢味道甘甜，风味十足，没有错，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个银乌贼。每一年啊，对，大概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其实你在超市你也可以买得到这个银乌贼，那他们都是直接把它烫熟了之后就沾上那个特殊的酱汁，那个酱汁呢吃起来就是味噌跟醋嘛，可是其实我觉得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像是芥末美乃滋那样子的一个味道，那总而言之就是即便你可能不沾那个酱汁，你光吃那银乌贼它非常的鲜甜，然后再加上呢很脆，它那个肉质相当的脆，又新鲜又好吃，所以这也算是季节限定的美食啦，银乌贼。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自己去吃寿司的时候我也非常喜欢的一道食材，它就是狮鱼。狮鱼基本上你在日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跟尾鱼一样，但是呢味道特别好的是冬天的狮鱼，它叫做寒狮鱼。那寒狮鱼在冬天吃跟你平常的季节其他季节吃的味道是完全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呢它为了产卵，狮鱼会在冬天刚开始的时候从北方游到南方，然后游到一半到达富山湾的时候就是狮鱼最肥美的状态。尤其是在富山的滨涧地区，渔民会使用定制渔网去捕捞，让这个狮鱼保持一个完整的肉身，所以这里所出产的寒狮鱼呢新鲜无比，肉质紧实，而且它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油分，吃起来甜而不腻。那当地人最喜欢把寒狮鱼拿来做成那个呷哺呷哺，然后用最简单的清甜的汤头来品尝，这就是在富山非常在冬天很幸福的一件事。那这个狮鱼呢，为什么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每年的冬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冬天的时候去旅行嘛，到日本去旅行，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啊，你去各大回转寿司或者很多的一些寿司料亭，他们就会那个最扛棒的一个 menu 就是狮鱼。然后冬天的狮鱼呢，我在冬天去的时候呢，我会点狮鱼比吃马库罗，就是比那个尾鱼，我会吃狮鱼，我比较不会吃尾鱼简单来讲就这样。因为然后我也不太爱吃鲑鱼的生鱼片或者是握寿司，为什么呢？因为啊不管是尾鱼也好或鲑鱼也好，很多人呢很折服于它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那它为什么会入口即化？因为它的油脂含量非常的丰富。你知道那种鲑鱼啊还有尾鱼啊，尤其是那个头楼那个地方啊，它那个油脂含量丰富到你吃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会有一点点害怕，我不太爱那种特别软嫩的东西，所以去吃寿司啊我其实比较少点这些吃起来非常软嫩的东西。但是呢冬天的时候我一定会点狮鱼还有蟹类，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狮鱼跟蟹类非常 盛产的季节嘛。那这个寒湿呢，它在冬天的时候吃呢，它真的它所谓的恰到好处的油分，就是它吃起来也软嫩，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当那个寒湿的那个油脂碰到我们的舌头口腔我们人的体温的时候，它马上那个油整个化开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吃了满口油。我都会觉得好像自己一吃了那一种有了满口油的鲑鱼或者是那个尾鱼的时候，偷螺的时候呢，好像你的三酸甘油脂也整个上升那种感觉。但是湿鱼不会，因为它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油分，它让你觉得软嫩，但是不会让你害怕，因为你不会觉得你好像满口都是油。那我觉得你在那个在像如果即便你没有去日本，你可能在台湾有很多日本来的一些回转寿司，其实他们也都会有湿鱼这个品项。在冬天的时候你有机会的话呢，去吃吃看他那个湿鱼的握寿司，那个湿鱼的口感，冬天湿鱼的口感，你吃了那个寒湿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吃托罗，也不会想要吃那个鲑鱼啊，我自己的感觉啦。但是再怎么喜欢吃呢，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吃生的东西，那再怎么喜欢吃，我顶多就是吃一个或两个，我就有满足的那种哇很鲜美很鲜甜的口感就好了。那当然这是我说吃生的的部分。那你吃熟的部分呢，你知道寒湿啊，它不只是拿来煮虾不虾补，它光是把它拿来煮成酱烧或味噌酱去烤，煮熟的湿鱼也非常的好吃，它的鲜甜程度啊，跟那个既有弹性又柔软这样子的一个口感，我觉得真的是冬天的时候的美食。好，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是在富山才能够品尝得到的黑拉面。因为拉面其实是非常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地方小吃，每个地方都会有它各式各样不同的拉面文化，富山也是一样的。那你在富山的县内各个地方你都可以吃到一样东西，叫做黑拉面、哦、那你一定会说为什么它叫黑拉面，因为看起来的欧噜噜啊、哦、就是欧噜噜的拉面啊。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黑拉面的流传下来，是因为以前、哦、他们这个地方在开垦的时候，然后很多工人每天都是大汗淋漓的在工作，当你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补充了什么东西，除了水分之外其实就是盐分。所以那种中暑啊，大量脱水啊，最适合的不是只有水，而是加了盐巴的水，就是你要喝一点含盐的水，因为它补充那个盐分呢，就是让那个渗透压那个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其实它对于恢复体力是比较快的。所以当时他们就为了要补充盐分这种东西，拉面店的店家就在做拉面的汤底加了大量的酱油。好，所以呢，因为加了酱油之后整个颜色都变黑色的嘛，好，所以他们的那个酱汁啊，其实就是因为加了很多的酱油，整个的汤底就是整个汤呢看起来就深不见底，它就是很浓厚的酱油的颜色。所以呢，黑拉面在富山的黑拉面比一般你在日本吃到的拉面还要咸。如果你已经觉得它一般的拉面很咸的话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服用黑拉面，因为它更咸。不过你一定会说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吃咸，人家西游记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和你，因为呢西游记跟吃咸没有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吃甜比较有关系，好不好？所以大家改变一下观念。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当地人啊，不是说他们的舌头或他们的吃咸的能力比我们台湾人更好啦，是因为他们把黑拉面这种东西当成配菜、哦、日本人说吃面配饭，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人在讲吃面配饭，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拉面就是那么咸，那个汤那么咸，你一定不可能这样把它像我们台湾人当成汤在喝，它一定就是配饭。所以你会去那个拉面店啊，或者那个中华料理店，你会很多饺子配饭，因为饺子是菜，饭是主食。然后呢，他们会拉面配饭，因为拉面是菜，饭是主食，这样的一个概念，几乎都是碳水，好可怕，呵呵，都是那个几乎都是那个淀粉这样。所以当地人呢会把它当成配菜。那我们观光客的话，我就会建议说可能几个朋友可以点一碗拉面，然后配个饭，然后再叫其他的菜来吃，这样就不会觉得太咸了，把它当成菜啦，简单来说就这样。 那因为富山湾呢，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它整个的海底地形呢相当的复杂，而且据说它光是离岸边很近的地方水就很深，所以你不要随便的想要跳到海里面去玩水哈。所以在富山湾呢，它有一个非常适合各式各样鱼类栖息的天然鱼塘，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其中有一个栖息在深海处的红楚蟹就是富山湾的名产，它长得跟松叶蟹很像，但没有那么大，那整个颜色都是红通通的。那它的肉质呢，吃起来不算紧致，它比较松散一点，然后呢它的价格比松叶蟹便宜很多，它长得很像但不一样。那相比而来呢，它最这个红楚蟹要吃的其实是它的特殊的甜味，因为它的甜度一点都不输给这些什么帝王蟹啊，然后那个松叶蟹这种高级螃蟹啊，再加上呢富山的港口跟鱼市场距离非常的近，所以呢来到富山湾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吃最当季现捞的红楚蟹，因为客人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红楚蟹，所以你到富山来用很亲民的价格吃到最鲜甜的红楚蟹，对于喜欢吃蟹的朋友来说千万不要错过这道美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呢叫做鳟鱼。在富山呢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平民美食，它叫做鳟鱼寿司。那其实鳟鱼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淡水鱼来着，那鳟鱼之所以好吃，其实我觉得鳟鱼是有一点像是鲑鱼这样的概念的存在，但是当然吃起来他们的口感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他们怎么处理鳟鱼呢？就是把鳟鱼腌制，然后再把它铺在呢这个寿司醋饭上面，有再用各式各样的那个竹叶啊把它包起来压紧，所以它吃起来就是一个很扎实，然后呢又充满鲜香的一个乡土料理。那这一道鳟鱼寿司呢是富山县的人他们在喜庆场合或聚会的时候才会吃的。那如果平常呢观光客想要吃的话，你在富山的车站啊你就可以买得到这个鳟鱼寿司。而且这个鳟鱼寿司呢它在常温之下可以保存好几天，在冬天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带回国的话，它其实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或者是买好之后呢在搭车啊或者是在机上可以把它拿来享用，这个也都是还蛮不错的。好，所以基本上呢来到了富山，其实它是一个你如果喜好大自然，然后你又想要看到这个特殊的绝景的景观，然后想要很了解很在地的那个日本人的生活，其实呢富山真的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啦。再加上呢它其实在富山市区的观光它有很多的交通工具可以让大家来运用。那如果你已经玩遍了这些都会地区啊，那我觉得富山这种定点旅游，我觉得是很深度的这种定点旅游，我觉得是很适合后圣沟北挂的客人，就是你可能不在意我一天要跑很多的景点，但是我希望可以了解他们在地人生活的样貌，还有了解他在地的文化历史，这种人文风情，我觉得富山县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选择。只不过呢，现在在台湾直飞富山的点不是很多，但是因为你就知道日本他们为了发展观光，他们交通非常的发达，不管你从日本的哪一个地方进，如果你想要排几天来玩富山的话，就走他国内线，就是走他国内线，不管是夜行巴士也好，新干线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旅行的景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有非常美好的旅行回忆。因为我觉得旅行是这样啦，趁着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呢，你就是多走走多看看，等到我们老了有一天走不动的时候呢，你的脑袋里面或者你的手机或你的硬碟里面还有满满的这些照片啊或影像啊，自己当初还走得动的时候呢，走遍各地的那个时候的美好回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旅行的资产，好不好？所以呢，也祝福大家旅行都可以非常的顺利，然后呢，安排行程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的顺利。